新疆集中营幸存者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拜登提出扩大投资购买美国产品。美国务卿提醒西方谨慎对待中国投资。美东时间5月6号星期四，北京时间5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拜登总统周四表示，中国通过大量投资正在抢走美国的饭碗。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西方必须谨慎对待中国在西方经济体中的投资。另外，美国国会周四举行听证会，新疆集中营幸存者出席作证。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进行详细的报道。拜登总统提出方案，要对美国本土进行大量投资，预计今年将花费约6000亿美元购买美国货。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拜登总统在星期四的时候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来推广他的美国就业方案。那么他在当地的这个查尔斯湖的考卡希尔河大桥前呢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现在各地都有成千上百这样子桥梁，急需要重新整建。那么呢，包括像是美国退伍军人的医院呢，其实也都是在50年前新建的，急需更新。所以呢，他在美国就业方案当中，除了编列预算来整修，还有新建这样的基础建设呢，也要拓展未来的基础建设。包括宽带的网络，还有电动车的充电站等等。拜登总统说呢，美国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呢是疏于投资，导致中国现在迎头赶上。他说呢，绝对不能让中国来超越美国。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We used to inves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country about 2.4% of all that we did, making us the lead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in chang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But we now do 0.7. The Chinese are eating our lunch. They're eating our lunch economically. They're investing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at's why right now, if it keeps going the way, they're going to own the electric car market in the world. They're going to own a whole range. We got to compete.
那拜登总统强调呢，美国过去在1960年代曾经进行大量的投资，才创造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荣景。那么现在呢，也必须要来投资未来，才能够确保美国在未来的世界上保持领先的地位，并且确保中产阶级可以安居乐业。那么他的美国就业方案呢，每年将会产出900亿美元，还有千万个工作的岗位。拜登啊，并且也强调，他接下来的政府呢，就要来这个强力的推动在美国制造以及买美国货。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Since the 1930s, you're allowed to, president could just decide to buy only American. I'm going to get to spend somewhere in the order of $600 billion this year, everything from building an aircraft carrier, new decks and all. And I guarantee you one thing, and I've set it in place. Every single thing, from the deck of an aircraft carrier to a railing in a new building,is going to be built by an American company, American workers, American supply chain, so that we invest American tax dollars in American workers.
那要回应呢，在外界来这个批评他说呢，如果对企业增税来付他这个就业方案的话呢，将会伤害经济这样子的一个批评。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呢，上次美国企业税率接近他现在所提出的25%-28%，是在美国的1990年代，而当时的美国的经济是飞速的发展，8年之内呢增加了20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他强调呢，在历史上民主共和两党都可以来同意进行基础建设的重要。他现在要亲自的跟共和党人来会面，希望呢本次也能够获得跨党派的支持，让美国能够继续投资，赢得21世纪的挑战。卡拉，
好了，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针对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投资活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6日播出的 BBC 采访中表示，西方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中国在西方经济体中投资，了解它的确切性质，并且也要非常谨慎地对待战略资产的投资。
Well,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exactly what the nature is, of that investment. And, if it's, investing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strategic assets. That's something that countries need to look at very carefully. But that's one thing, and it's very important.
布林肯在回答 BBC 有关西方国家是否应该撤回中国的投资的问题时表示，美国并不是试图抑制或遏制中国，而是西方希望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We're not trying to contain China. We're not trying to hold it back. We recognize that countries have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interests with China. We're not trying to say you have to choo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But here's what we are saying. We're in favor of upholding certain basic ideas, and in particular, this so-called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system that w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mong others, have heavily invested in for generations.
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向乌克兰政府保证，美国力挺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布林肯说，美国反对俄罗斯以鲁莽与侵略的行动在乌克兰边境部署重兵。布林肯此行是在俄军压境几个星期之后对乌克兰表示支持，但美国并未宣布对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以下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俄罗斯在几个星期前向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界调集了十多万大军，导致两国边界紧张局势严重升级，双方互相驱逐外交人员。国务卿布林肯四月中旬紧急前往北约，当时美国与北约一致谴责俄罗斯的举动，并且表示将维护乌克兰的领土与主权完整。高级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的军事部署速度之快，军队人数之多，都超过了七年前入侵克里米亚的程度。一些分析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此举是在测试美国总统拜登的意志，并且试图对乌克兰加码施加压力。尽管莫斯科之后宣布开始从边界撤军，美国表示俄罗斯的军队与装甲车辆并没有全部撤离。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传达明确讯息，美国力挺乌克兰。
We'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you to make sure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gainst aggression. We're aware that Russia has withdrawn some forces from the border of Ukraine, but we also seeThat significant forces remain there. Significant equipment remains there. We're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very, very closely.
乌克兰希望尽快加入北约，莫斯科则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红线。布林肯呼吁俄罗斯摒弃针对乌克兰的鲁莽与侵略行动。另一方面，布林肯强调乌克兰必须致力于改革贪腐。布林肯是在结束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抵达基辅。一天前，七国集团外长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俄罗斯破坏区域稳定，非法并吞克里米亚，损害其他国家的民主体制，以及进行恶意网络攻击与虚假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会再次聚焦中国在新疆侵害人权的问题。众议院外委会周四召开听证会，一位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出席作证，讲述了他在集中营的亲身经历。他呼吁国际社会正视新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人权危机，并采取行动。有关详情，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毅华。
是的，卡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四下午是特别针对了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所面临的暴行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再次聚焦了中国在新疆的人权问题。那么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包括了一位曾经是新疆维吾尔集中营的幸存者。那么这位幸存者，他是以自身的故事讲述了他两次关押在集中营的经历。那么一次是在2017年，另外一次则是 在2018年，那么第二次被关押的时间更是长达了10个月。那么这位名为图尔孙纳伊·兹亚乌丁的这个幸存者呢，他以他的故事谈到了他在这个集中营所面临的酷刑、被殴打以及甚至是被这个性虐待的这个经历，那么都令这个在场的这个议员呢相当的震撼。那么兹亚乌丁他在听证会上呢也特别谈到了说，他出来作证呢，他知道一定也会有人选择不相信他的说法，不过呢他选择公开作证并不是为了要博取大众的同情，而是希望能够为那些不能够发声的人站出来发声。他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能够正视目前持续在新疆发生的人权危机。那么由于这个兹亚乌丁呢他是不会说英文的，因此整场听证会的作证呢是透过了翻译来进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看一段稍早他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片段。
The second time I was sent to a camp was far worse. It has left an unforgettable scar on my heart. I was taken on March 8, 2018, and kept there for more than 10 months. Buses would arrive every day with more detainees. It was very overcrowded. There was a bucket in the corner for a toilet. There were cameras watching us inside the cell, and we were always hungry.Each meal was a watery soup and a bun. We were given injections of unknown medications. Every day, we had to endlessly swear loyalt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reject our faith. We had to watch endless videos about Xi Jinping. Girls would be taken away and only brought back days later. I saw girls lose their sanity because of it. And then I myself was taken, along with another woman.I was tortured with an electric stick pushed inside my genital tract. I could hear the other woman's screams in the next room. I knew the guards were raping her.
在听了压完了这个兹亚乌丁的这个作证这个证词之后呢，这个多位的议员包括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米克斯众议员呢都纷纷的表示相当的震撼，也对于这个他的这个遭遇感到了相当的难过。除此之外呢，这个主席还特别谈到说，这个21世纪他难以相信现在还存在这样的人权的暴行。那么他也强调说，美国会持续的为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来继续的发声。我们继续来听听众议院外委会的主席米克斯众议员怎么说。
Your testimony, which hit me deeply, no human being should ever have to go under the horrific treatment that you did. I thank you so much for testifying today and for your bravery and candor in sharing your story to expose the PRC's horrendous treatment of Uyghurs and other ethnic minorities.And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becaus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prevented journalists and researchers and people on the ground from doing so. And so it's so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that we,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were able to hear from your lips your experiences.
除此之外呢，委员会的主席米克斯众议员以及这个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众议员呢，都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呼吁这个行政部门能够这个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这样的国际平台上，能够这个进行一个独立的，在有关这个新疆这个维吾尔人权问题的状况来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除此之外呢，美国也呼吁这个国会方面也呼吁美国能够向国际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来进行施压，对中国来进行一个多边的制裁。不过我们知道中国呢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因此呢不管是进行独立的调查或是制裁，可以想象这个难度都是相当的高。以上记者在国会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的连线报道。今天国会众议院就中国针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举行听证会，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来了解他对今天听证会的看法。欢迎伊利夏提先生。
谢谢主持人。我不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了，我现在是市委会中国事务部主任，纠正一下，谢谢。
好的，感谢您的纠正。那首先我想请问您对听证会的感想。
听证会再一次震撼人心，震撼世界。在图斯纳·吉奥顿 他在接受前面呢是在 BBC 里头，他已经讲述过他的遭遇，被酷刑折磨，被性侵，然后呢身心都受到了深深的创伤。他勇敢地站出来，再一次面对美国国会，以他亲身的经历去讲述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我非常感动，也为他的这种勇敢行为，感到特别的敬佩敬佩。同时呢，今天的听证会上还有另一位维吾尔人，就是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努里特盖尔先生，还有一个学者，那就是米建华，也就是 James Milward 先生，他从学术的方面去讲解。那努里特盖尔呢，从宗教自由方面，去讲解。然后呢，杜斯奈兹奥顿是从他个人的经历，从三个方面证实，东突厥斯坦正在发生的针对维吾尔哈萨克人的是一场种族灭绝。那么希望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这个疫情呢已经初步在美国控制了，那么行政当局应该立即响应国会两院的要求，采取更多的具体的措施制裁中国，使中国停止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的种族灭绝暴行。
是，那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前是在伦敦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那么七国集团的外长在周三在伦敦会晤之后呢，也是发表了联合公报，对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为深表关切。那么中国对这个联合公报是表示了谴责和批评，并且指责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想请问您的回应，以及具体来讲，您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还能具体的采取哪些行动？
中国对任何谴责中国的种族灭绝暴行的国家和团体、学术机构、专家以及作证的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污蔑、侮辱，以及呢对他们进行个人人身攻击的各种运动，包括对图斯奈兹奥顿以及呢像学者安德烈亚·兹等等。所以对七国集团在他们的公报里头提出维吾尔人问题、东突厥斯坦问题以及台湾、香港问题，中国对他们进行攻击，对他们进行歪曲，这是并不令人惊讶的，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做法，他们试图让世界去赞美他们的种族灭绝，这是不可能的，人类的良心、文明的道德标准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去谴责这种种族灭绝，尤其是在21世纪成为人类文明污点的这种大屠杀暴行。那么至于美国能够还能做多什么呢？我认为美国现在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也就是说联合盟友，那么具体的下一步应该和盟友出台一个，如果中国不立即停止种族灭绝暴行的话，美国和他的盟友不参加奥林匹克北京2022的奥林匹克，以及呢制裁那些更多的官员，甚至于政治局的一些也都可以继续制裁。那么在经济上实施更多的针对性的制裁，还可以呢对中国官员在美国的资产进行公布、冻结等等。我觉得这些一步一步的采取，应该是能够对中国产生相当的威慑作用。
好的，
但是呢，需要全部团结起来，也就是盟友一起。好，谢谢。
好的，感谢伊犁夏提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表示，对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删除了有关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藏族自治州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无必要措辞表示赞赏。他和民主党参议员莱西在给国务卿布林肯的一封信中做出以上的表述。拜登新政府的国务院今年三月公布了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该报告在谈到中国部分的西藏一节时，删除了历来以西藏自治区以及在四川、青海、云南和甘肃等省份中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开头的表述。美国辉瑞和德国生物科技星期四表示，他们将向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捐赠新冠病毒疫苗。辉瑞和生物科技说，将在五月底之前向代表团成员提供第一剂疫苗，确保他们在抵达东京之前能接种完第二剂疫苗。东京奥运会定于7月23日举行。奥委会主席巴赫说，疫苗的捐赠是帮助确保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所有参赛人员安全措施中的一项。辉瑞和生物科技联合研制的 mRNA 疫苗已经在美国、欧洲等国家广泛使用，有效率被认为超过 95%。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美国支持放弃对新冠病毒疫苗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称这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危机之下，美国必须采取的非常措施。不过此举在世界各地引发了不同的反应，印度和非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但是也有国际制药企业担心，放弃疫苗知识产权可能会阻碍未来的产业研发，因此弊大于利。来看报道。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we believe that when the history of this pandemic is written, history will remember this, the move taken by the U.S. government as doing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 to fight a terrible challenge which is unprecedented in our own contemporary histo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the lifeblood of this industry. Without it, businesses simply can't invest. We think it will do more harm than good. The reality is we've gone from zero COVID vaccines to producing over 10 billion in 2021 alone. So we need to make the most of those doses. We absolutely need to leave no stone unturned to ramp up production further.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global markets work.
Adoption of these decisions will not change the ground realities on the day one, but it will pay for the changes on the ground slowly but quickly compared to the earlier days, okay, where you have a legal barrier. You have to come around that legal barrier. Once that legal barrier is moved, rest of the things you can put in place.
Run, however, we call upon all vaccine producing countries to allow exports and to avoid measures that disrupt supply chains.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 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西方必须谨慎对待中国在西方经济体中的投资，并且也要非常严肃地对待战略资产的投资。您对中国在西方国家的投资活动怎么看？欢迎在直播间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的第三号人物、共和党会议主席利兹·切尼与共和党领导层之间的僵局愈演愈烈。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希望共和党与前总统特朗普站在一起，但是切尼则主张与特朗普切割。自今年稍早切尼带领十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弹劾特朗普之后，双方的分歧加剧，可能导致切尼共和党会议主席的职位不保。来看报道。
There's a battle here over where this party is going and what role President Trump,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ill play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party. If we think about the Cheney vote back in February when it was by secret ballot, she had overwhelming support despite that criticism of Trump. But there's more and more pressure on these Republicans to take sides. And it's certainly pressure when your own party leaders are cozying up to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going down to Mar-a-Lago to see the president because they think he's still valuable in raising money, in running an election, and in galvanizing the party base.And so from Republican leaders are all in, and they want number three in the leadership to be all in with them as well.
十多年前，法国艺术家思强移居台湾。目前居住在新北市的思强常常在附近的海滩散步，收集被海水冲上岸的塑料垃圾。思强说，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环境，也是为了获取艺术创作的主要素材。来看报道。
La réalité, c'est que...beaucoup de choses que nous jetons dans la poubelle recyclable ne sont pas recyclées et finalement se retrouvent éparpillées loin de nous. Et ce qui se passe actuellement, c'est que ce qui a été éloigné de nous nous revient, et nous revient par la mer, parce que l'océan a absorbé beaucoup de choses et il est saturé. Et maintenant, je dirais qu'il recrache, il vomit ces plastiques que nous avons...ces objets de plastique et autres que nous avons abandonnés. It's the ocean. Send the bottle back. It's the same message. Message for help. SOS. Maybe we have to rescue the ocean we have endangered.Mais aussi et surtout, en fait, d'abandonner un matériau que je trouve un matériau aussi sophistiqué qu'est le plastique. Parce que le plastique, déjà, c'est très résistant. Alors, ça peu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 problème, mais en fait, c'est une qualité. Le plastique est très résistant, il est léger, il est transparent, et puis, je trouve, il est assez poétique.
Alors ce cheval cabré, ça fait penser au cheval de Ferrari. Hein, mais il y a aussi Porsche, les Ford Mustang, enfin le cheval. Je crois avec le serpent, c'est l'animal qui a été le plus, dont on a le plus exploité l'image pour vendre à peu près tout et n'importe quoi. Et puis l'animal lui-même a été beaucoup exploité par l'homme. Donc contrairement à ce qu'il véhicule comme idée de liberté, c'est plutôt un symbole de la tyrannie. c'est évidemment une image populaire à l'est comme à l'ouest du monde, et donc un symbole universel de compassion, de conscience, de spiritualité.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